每次来到班后都很每次来到巴索都很开心，好像第二个家一样。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虽然时间不多了，只来一个一两天，跟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都感觉一种真的是一个甜蜜，的家，好像感觉就是主和我们同在。刚才Lisa， 我没告诉她，跟她没有串通，没有讲好的。那第一首歌嘛，这是天父的世界。我是什么时候学唱这首歌呢？就是像小杰这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这首歌这么多年都留在我心田里面，想一想，是的，这是天父的世界。今天下雨，我们走出来，觉得如果觉得淋湿了一点点，可是想到嘛，很多地方一点雨缺雨华北大部分都缺水，对不对？中国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水，不是钱，不是缺钱，是缺水。所以感觉这上帝是多好，当然，上帝想想，如果上帝不供应，上帝不给我们的资源，你就算飞机上天半天会撒撒云，你都没有云，你去撒雨。如果没有云的话，怎么有雨？所以呢，想想上帝真的，说上帝都是多爱我们、怜惜我们，不管缺什么，就上帝都能够。很多事不是上帝错，他为我们就会讲到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些地方有缺乏，那我们都会看到。今天题目很清楚，对不对？基督徒以自愿。基督徒与自愿，刚才我们看到经文是从马太福音六章，对不对？马太五章到七章呢，通常是被称为耶稣登山的宝训，就是在这三章里面，耶稣做了最详尽最细致的教导门徒应该如何的在世界上过活。那我就是教我们过活嘛，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了。他用了许多不同的比喻，质疑挑战我们要仔细的考虑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不同在哪里，不同啊在哪里，我们所追求与渴望的与世人是如何的不一样。那就从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开始，这段经文当在教会里面读到被引用的时候呢，很少会对开头这两个字是什么字，所以做个解释。当我们看到圣经里有一段用所以来做开始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要看什么前文。为什么？因为下面讲的是对上面的一段做个总结，对不对？读过语法，读过文法都知道，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英文就 therefore， 德文就打 for， 它德文怎么说？就是 yeah， 就是总结所以了。前文说什么呢？请翻开圣经，我这里没有前文说什么，我们翻到就在马太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五节中耶稣讲了很多东西。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的跟从他。如果跟从他的话，我们要过一个与世界潮流不同路的生活。那就是说呢，我们生命中经常要做一些调整与选择。那耶稣举了三个例子给我们来思考，三个例子啊。我们先看一下十九二十到二十一节讲了什么。耶稣说，我们要选择什么？积攒人间会朽坏的财宝呢，还是选择积攒天上永恒的财宝？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眼睛昏花模糊不清，还是选择眼睛明亮清楚看得见？ 第三呢，我们要选择的是要侍奉谁，侍奉钱财呢，还是侍奉神二十四节。这是三个选择，耶稣在对门徒讲提到这三个选择他们要考量的。耶稣在三十二节用求这个字就把自愿这个观念带出来了，他从来没说基督徒不可有自愿，他讲清楚啊，不可以有自愿。相反的，他把基督徒的自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基督徒会有自愿的，没错。那自愿在字典里面呢的解释是一个强烈追求成功的欲望啊，因为这样呢，很多基督徒啊，感觉是都有点觉得这是个一个很负面的观念，就是说好基督徒呢，应该是不应该有这志愿，认为努力追求达到我们人生志愿的目标是一个自私不崇高的表现，神不喜悦的。但是呢，志愿也同样可以指着很正面的一种欲望，也可以是个崇高无私真诚敬虔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为着神拥有一些宏伟的志愿。志愿呢是牵涉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与追求，一个人的志愿也就是激励他使他拥有雄心对某些事物抱负的一个主动力。那人志愿的内容呢也就可以显露出他内心的思维想法。耶稣在十九节没说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三十三节呢，耶稣就 以先求这两个字带出了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志愿。那耶稣提醒我们不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在这段经文他三次的叫我们不要忧虑。二十五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三十一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三十四节，不要为明天忧虑。请问大家是同样的东西吗？都是吗？忧虑明天的什么，明天吃什么吗，明天穿什么吗，明天吃什么，对不对？一样的东西，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物质肉体上的追求。耶稣在三十二节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只要打开你的邮箱嘛，现在比较少一点了，都在啊，你的打开 email 的才看得到啊，很多的所谓的 junk mail， 以前是 junk mail 就是印刷品啊，都是一些促销诱惑你去多买多用多消费多享受。那没钱买那一部最新的六十寸平面电视没问题，刷卡可以刷卡啊。那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汽车行里面呢还有很多只用过三到六个月的宝马汽车摆在那边卖，要卖二手车嘛。这是因为有许多人在新加坡是用分期付款方式买了那些新车宝马车，用了几个月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没钱来交月费的，几个月后车行就把车拖走了，没交月费就把你拖走了，没关系嘛，损失了一笔钱，至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在朋友面前炫耀标榜一下。请问这种价值观就是外邦人所求的，耶稣不要我们去效仿这些人，耶稣不要我们效仿就这些人了。当然了，讲明一点，我们大概也不会了，可是我相信你们没有我的这个欲望。那天上个礼拜在布拉格走过一部 Lamborghini， 在停车场上那部好漂亮的 Lamborghini， 我看了停了愣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跑去看，仔细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倒没有想到我会坐在里面开着那个车，可是想看看，到最后还是明知也知道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就走了。所以不过有这种诱惑，明白吗？如果我不是说我可以看，我有看了看了，可是如果我昨天有提到这个问题，如果我看下去，不是不看，而是看下去，明白我意思吗？看下去就是想下一步，就是说我如何的能够得到这个果子，我如何的能够在我生命中调整我生活，我就是赚更多的钱来得到这波保证，是这样的话问题就出来了。啊，吃什么啊？别误会啊，耶稣没有既没否决也没有忽略说我们是在我们物质上是有需求的，他并没有说不求，而是说先求，不要先求。到头来在主导文，我们也是在六章十一节嘛，六章十一节提到的主导文，叫我们主啊，主耶稣叫我们祷告，就不用看了，你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英文叫面包，英文叫的面包啊，或者馒头吧，我们日用的馒头。我们日用的饭米饭上帝都供应给我们，今天赐给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求的，没饭吃怎么来聚会，没饭吃怎么来传福音，没饭吃怎么有安心来服侍神，有需要的。耶稣只是不要我们的心摆在物质上的追求上面，这是因为呢，为什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摆在这方面呢？因为呢，物质的忧虑是突然的，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能掌控事情的发展。还有呢，物质的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耶稣这里说我们所需要的，谁知道？上帝都知道，天父都知道，他会供应。我们这里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不对？拿三弟兄啊，大家都跟他走了一段路，认识他的也跟他走了一段 不容易的路，他过去差好几个月，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上帝忘了他吗？上帝忘了他吗？忽略了他吗？上帝太忙吗？上帝在别地方要祝福别的弟兄姐妹吗？或者是大山不爱主吗？他不是的。我都刚才有跟达山弟兄说嘛，弟兄我不知道，我现在没有跟你没有个解释，我不是神啊。过了十年二十年回想的时候，啊阿寿知道了，明白了，为什么当年这段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都有个解释的啊，都有解释的。这里我要澄清一下，耶稣没说的，耶稣没说的是什么？第一呢，耶稣是没说我们不用思考，相反的，他在这里鼓励我们去仔细思考。他怎么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想那野地的百合花。为什么基督徒需要思考？基督徒要比世人更加需要思考，是因为我们经常需要思考神的真理、神的道。我们不思考的话，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做出还有做一些选择，知道做出那些讨神喜悦的选择呢？诗篇一篇大家都很多都会背了，还是一节跟二节怎么说呢？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二节怎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要思想。所以当我们说不忧虑，不是不思考，是上帝不要我们 不是不允许我们思考，不思考。第二点呢，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为将来做准备，写得很清楚啊，在箴言怎么说，我们要跟蚂蚁去学习小东西啊，很多东西可以跟他们学，你们去看嘛，他是跟懒惰人说，希望不是你们啊，懒惰人，你们去看一下蚂蚁的动作，跟他们学习一下，你就可以得到滋味。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候聚集粮食。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在香港呢，要供养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能够自立，大概平均需要300到500万港币，这可能是400万吧人民币啊。为人父母的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就开始为他们的将来的费用做合适的准备，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也应该这么做。那既然耶稣没有说我们不用思考，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为将来做准备，那他不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耶稣不要我们做的是我们有忧虑的思念。那这个思念就是在路加十章耶稣用来形容马大的心态。那你怎么说？耶稣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也是他在路加八章所指那些那个比喻落在荆棘里的种子，被今生的思维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了挤住了，也是保罗在腓立比四章六节提醒我们应该避免的。他怎么说？我们应当义无挂虑。为什么基督徒不应该忧虑呢？这是因为忧虑与我们的不我们所信的不相称。耶稣在30节称那些忧虑的人为小信的人，他是说呢，他们不相信天父会供应给他们一切的日常所需。他提醒门徒，神是我们的创造者，那首歌嘛，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首歌，我们天上的父，创造天地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我们的父母生了我们，但我们父母没有造我们，如果上帝不给生命，没有一个小孩可以平安从母腹而生。那神不只是创造我们的，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耶稣要门徒思考的是，如果神已经看过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事，就是给予我们生命，难道他不能信靠他来照顾我们生命当中次要的事情吗？那为了顾虑到有些人仍然听不懂，耶稣在27节又补充了一句，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呢？那这是一个所谓的反问句，就是说答案是那么的明显呢，是你只要你去思考，是不需要你去回答的，不是吗？没有一个人会愚昧到以为他能用思虑使岁数多加一刻一秒。其实长期的紧张忧虑不但不会延长生命，甚至很有可能会缩短它呢。想想有多少人因为忧虑过剩，精神紧张，肠胃胃痒，睡眠不失调。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把大事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更加能够把我们生命次要的追求呢？好像衣食住行也全然的交在了手里呢？虽然天父应 许他会供应我们日常的所需，有三个情况是他没有豁免我们的。第一是他没有豁免我们不用干活谋生。有些人以为呢，哦，天父既然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所求，那我们不用努力啦，活的也什么活也不用干，去过个轻松休闲的日子，到头来天父会借助我们教会里面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来供应给我嘛，我不用去找工作了。那这是错的想法。那保罗，我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要用一段圣经来解另外一段圣经，不可以拿一段圣经就断章取义的，就哦，圣经是这么说，也神是这么说，那我们要看的嘛。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怎么说呢？保罗对信徒说什么？很清楚嘛，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保罗说啊，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很合逻辑，对不对？那马丁路德呢，也曾经说过，神不想与那些终日游手好闲的人有份，他们既不认真负责，也不辛勤做事。他们的想法是，他们只要闲而坐着，等着神从天上把一块烧鹅掉在他们口里。你想想，刚才耶稣做的比喻，神说神是如何的喂养天上的飞鸟的？怎么喂的？自助式的 self service。 鸟儿要什么？它要喂自己。就是说呢，在冬天，神在野地里不同地方留下了足够的浆果坚果，鸟儿们要飞到各处去找寻这些食物。那神不是伸出他大能的手，把那些米粮、坚果都或者坚果这个浆果都摆在手上啊，让鸟儿来吃。他只是把接着大自然供应给鸟儿需要的食品，鸟儿们他们要可以让他们可以喂自己。那么人也是一样，我们中间没有几个敢说呢，我们和那个先知以利亚的呼召与服侍是一样的。他不一样，他有乌鸦跟天使来服侍他哦，可是没有太多个我觉得以利亚吧，中间你们中间啊，我不敢称我是以利亚。普遍的来说呢，一般上帝都是借着一般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职业，好像老师啦、农民啦、业务员、商人、研究生、雇员来供应我们日常的所需。神应许他会绝对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我们必须配合。第二点呢，他没豁免我们的是我们对他人应该负的责任。那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有贫穷、饥荒？这些情况不止在第三国家，甚至在欧美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得到。我们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我需要提醒大家，现今普世性的饥荒最基本根本的原因不是粮米不足，而是分配不均。举个例，在印度每一年米粮都生产过剩，很多人不知道了，足够的米粮可以喂饱国内的每一个人，甚至可以出口。那为什么国家中印度仍然有上千万的人不够吃挨饿，包括许多小孩子？这是因为呢，在印度很多富裕的大农场企业为了不让过多的米粮流进市场，贬低市价，宁可把货长期的存在仓库里面发霉发烂，还是不愿意便宜一点卖出去，把货卖出去造福百姓。 你想一想，这种伤天害理的生意手法，把人性贪婪腐败 的心态真的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了。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它只占了世界人口的5%，却生产了世界的30%的废物，每年每一个人生产了750公斤的废物，平均哦，啊，大部分是食物。另一个研究呢报告说，美国人所买来的食物呢，买来的时候平均是1/4是浪费掉的，就是扔掉的，没有吃的，丢掉的，摆在冰箱里面，后来就过期了就丢掉了。想一想，如果这些食物没有被扔掉，好好的利用，好好的分配，可有可能可以喂饱多少人呢？所以呢，我们天父已经在大自然当中呢供应了足够的自然资源与食物给世人。那如果世人没有把这些资源好好的分配分享的话，粮食缺乏，那我们不可以怪到神那里去了。那今天我们读到上帝喂养天上的飞鸟，但是你去到雅各一样的要圣经来解圣经嘛，去到雅各一章呢，你就看到了雅各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有责任去什么照顾孤儿寡妇。所以呢，社会关怀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你不需要人祝福，你要去祝福别人。第三点呢很重要，他没有豁免我们不会经历苦难。豁免忧虑与豁免苦难是两码事。耶稣只叫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他并没有叫说我们不会遭遇不幸。想想那些光彩灿烂的百合花，耶稣所说的那些花今天还在，他都说了明天都扔到哪里去了，火炉里面去了，花会谢的。现在你看看嘛，2个月前看那些好漂亮的花，野地里很多花嘛，你们都看到绿色很多，我们布拉格也很多，现在都谢了，都不见了。耶稣也有说，两个麻雀若是你们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天父既然照顾卑贱的麻雀，但是呢麻雀他这里说人就会掉在地上死掉的，见过吧？我也见过啊，掉在地上死的麻雀是鸟，也有一些被猫抓住的，我见过啊，被猫抓，猫会抓鸟的，好聪明啊，好厉害啊。耶稣不是说麻雀不会掉在地上死去，他只是说如果没有天父的同意是不会发生的。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么多世界这么多麻雀，上帝也有对每一只麻雀都有一个旨意。请问大家嘛，有一句这里说的，耶稣说的，何况谁？你们呢？你们是麻雀吗？你们是花吗？不止耶，你们是神的孩子。当伊斯兰极端分子劫持2架客机911哈，把它撞向纽约2栋办公大楼，无辜的死掉大概3000多个人，受害者当中呢，据了解是说有许多也是基督徒。那请问一下，是不是这些基督徒没有比我们这样的爱我们的家人，没有比我们这样的虔诚度日，没有比我们这样的忠心服侍神呢？当然不是。再有基督徒的飞机也会掉，从天空掉下来的，信徒开的车也会出车祸的。那有些人相信呢，信耶稣是因为他们以为信耶稣得平安，里面的那个平安就是平安无事。也有一些不正宗的教会啊，提倡一套的所谓的繁荣福音、成功神学，给会友们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说信了耶稣得平安，没有病痛，没烦恼，一切都顺利，你就会发财。可是呢，当想法与事实不相符的时候呢， 他们就怪说是会有生命里面还没有一些没认的罪，还不够虔诚，不够顺服，不奉献不够啊，就是说呢，他们要花点功夫去累积功德，努力达到标，就可蒙神的祝福。弟兄姐妹，这是对神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个见解。我们慈悲的天父不会因为我们顺服，我听着，我要提醒他，不会因为我们顺服遵行他的旨意，就会爱我多一点点。相反的，同样的，就是说，如果他也不会因为我悖逆反叛，就爱我少一点点。我再讲一次，他不因为你顺服听他的话，就爱你多一点点。他不因为你不听话悖逆，就爱你少一点点。记得那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吗？所谓的浪子的比喻，这两个儿子对不对？大儿子就听话留在家里帮他父亲干活卖命，小儿子离家出走，把爸爸给他的他的家产全都花光了。可是到最后，爸爸是疼一个不疼一个吗？他哥哥以为他应该被疼的多一点哦。看到吗？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在路加很清楚讲到说，大儿子觉得我应该我配得多一点的爱，你不应该爱你的小儿子，你的儿子不是，还不是我，不是我弟弟，是你的儿子啊，不配的爱，没有天父一样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那个世人是什么人？是得救以后的人吗？没有，神爱罪人，神爱那些还不认识他，还在行在黑暗里面不认识他的人。神对我们的爱是完全不受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的影响的。当然，如果我是那个浪子，我不听他的话，我选择离开了神，神会怎么样？难过。还记得一首儿童的歌了，耶稣爱我，对不对？大家，耶稣爱我，我知道，对不对？因为圣书告诉我，对不对？那有第二句的，很少人晓得。我因为我小当主日学有唱过这首歌，第二句怎么说呢？耶稣爱我，当我是好的时候 ，When I am good， 耶稣爱我，当我做他我应该做的事情。耶稣爱我，当我不听话。Jesus loves me when I am bad。虽然怎么样，我会令他难过，就是这么多。所以，上帝爱我们，当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就会，他上帝会就很难过。同时，有一个重点你要记得，不是没有后果的。当我们离开了神，我就失去了什么？神的遮盖，神的保护，神的保守。神的祝福，不是上帝不爱你啊，你离开他。还记得一个有一个汽车，有些标签在美国贴了一块那个 bumper 在汽车后面，你开车看到别人一个基督徒了贴在后面，他说看到一个上帝离你很远，他们说上帝离你很远啊、哦，谁动了 ？Who moved？ 上帝离开还是你离开？上帝都在那边，是你离开，不是上帝离开，上帝离你很远。是因为你离开他，所以呢，当我们亲近神的话，我们选择亲近神的话，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与主同行的无比的甜蜜一起的。这肯定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少的不开心的基督徒。想一想，我们基督徒要思考啊，神不会豁免我们不会遇到遭害。他的承诺是他会与我们同行。刚才我们读诗篇志廷提到了跟我们解释也跟我分享了，真的很好的一篇诗篇，诗篇23篇。里面提了什么？第四节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是说你不会走啊，不会行过啊，你不怕。我可以不怕，也可以说不忧虑嘛，不担心嘛，对不对？ 不是说他不会，你不会走，他当然会走过的。这个祷告，如果你这个祷告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你就不用祷告了，做这个祷告了，对不对？有这个祷告，就是说我有一个情况，我还记得有一次当学生的时候，他是侥幸的骑脚车啊，大学读书回来，后来半夜三更要经过一个坟场，好紧张，好怕，半夜三更黑漉漉的骑脚车经过坟场，我就念诗篇这段经文，越念越大声，越念越急。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都不怕遭害，他与我同在。小戏，我还是读出来。所以呢，上帝与我同在，走过了。小心的人，小心的人。所以他与我同在，所以呢，就是说很清楚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是我的好牧者，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在约翰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很明确的，在还没离开世界的，他跟门徒怎么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有苦难，跟你讲好的了。所以那些繁荣福音，那些成功神学不对。好基督徒也可以有苦难，好基督徒也会遭害，好基督徒也会有癌症的，好吗？好基督徒也有小孩不听话的。他只是说什么，接着他马上就告诉他，马上就安慰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放心，因为他已经，他是谁？神，他已经是基督啊，耶稣已经什么，我已经得胜了世界了。所以靠着主耶稣呢，我们有恩典能力来面对今生的苦难。所以呢，免忧虑不是保证没有苦难，这个很重要，我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苦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有一些疑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呢？不要这种想法，因为很多时候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诱惑你，魔鬼这样，这个时候就用这种方式令你跌倒啊。免忧虑，他只是要我们提醒我们要免忧虑的愚昧。耶稣在三十一节又不嫌啰嗦的重复的在他在二十五节所说的话，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这些物质的追求就会令我们生命中带来了忧虑。我认识一位姐妹，在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她曾经很坦诚地告诉我了，她人生中最大的目标，是一个姐妹啊，最大的目标就是三十五岁以前赚一百万，这是她人生的目标。她是我最宠爱的子女，我很难过看着她以后的十年跟她丈夫一起在事业上努力操心忙碌的，忙碌的都是忙的事业上的事情，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小孩，两个小孩也没心在教会里面热心的参与服侍。那我不知道她三十五岁后有没有真的达到她的梦想，他没告诉我。据我哥哥那时有跟我说过提过，就是说最近他好像被人告了，有打官司了，骗了钱了，做那些直销，做一些投资，直销的投资，别人告他说他骗他，我心里很难过。看到他在家族会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子女都是好像心里蛮有心事的，都是不快乐的，女人们都拿着 iPad， 四五岁每人一个 iPad， 每人一个，四五岁，我的那些哥哥姐嫂嫂都看得都嫩了。可是我们追求的吗？是应该我们基督徒追求的吗？不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把这种追求当成我们人生的主要目标与志愿的话，是不应该也不值得。因为呢，我们物质上需要的一切，我们天父都知道。耶稣提醒我们，你们，我不是说你们不需要这种东西，你们需要的、热用的、需要的，我们天父都知道，他会按着他美好的旨意，按照他的时候满足我们一切所需所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类追求是与我们基督徒的追求不相称的。那明白了吗？我们与别人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我们生命中当中应当注重追求这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那这什么意思呢？天堂下到地上吗？来到地上吗？临到地上吗？不是的，是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中，直到我们个人的志愿已经更新洁净，与神的旨意对齐。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志愿，只是当我们的志愿与神的旨意对齐的话，是一样的话，我们就能真心来按着主祷文来祷告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不出来吗？如果这不是你的心愿，这不是你的志愿。所以耶稣要我们全心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他的国。耶稣所指的天国呢，很重要，不是天堂哦，不是指那个天堂，不是在上面我们 死了要去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他说的天国就在这里啊，天国降临，我们要求天国降临，对不对？是不是求耶稣再来呢？不是，很多以为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愿耶稣今天就来，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渴慕耶稣早点来嘛，这是好的，可是觉得有点早点来，那我的亲戚爱我亲人还没有信主了怎么办？所以不用急啊，也不要这么急啊，上帝来啊，你得救你就很自私自利，我上帝来就好了，我不理。可是我们有家人，我们有爱人，我们有些亲戚朋友啊还没信主的啊。所以呢，他指的不是那个天国，那个天堂的国，而是天国是也不是指某个时代，也不是指某个地区，也不是指某个国度。他所指的是神在他的子民，就是我们呢、啊、我们是他的子民，对不对？在我们中间当中拥有的主权。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为救主，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话，神的国度就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再次的宣称说，主啊，我要你在我生命里面每一部分掌权。所以耶稣这是那句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度就在你里面的意思了，或者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当在我们在这里聚会，同心聚会敬拜神的话，我们在这里把神的名高举的话，这里神的国度就降临在这个地方这个场所。先求他的国，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在我们生命中摆为最优先的志愿。那这个志愿呢，是要从我们个人开始，家庭关系、职业操守、商业的道德、我们银行的户口、我们纳税的申报、我们休闲的活动，我们都要心甘情愿完全的由神来主导。先求他的义呢，那我不大清楚为什么耶稣会把他的国与他的义分开来讲。这是因为呢，这两个追求呢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那神的国度也是公义的国度，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可能的解释是，那神的国是当耶稣被公开承认为主啊，刚才我说过了啊，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重生得救。那所以呢，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进入与见到神的国。先求神的国呢，也就是说把传福音带人信主当成我们一个主要的职责。那神的义是用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来看神的国度，它也包含了个人与社会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的旨意呢，就是要看见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团体都是建立在公义的基础上面。因此求他的国与他的义，就是包含着我们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责任。传福音、社会关怀一起走的， 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世上，所以这是耶稣在马太五章所提到的，我们是世上的什么？光，我们是世上的盐的意思，做光做盐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还是经常的忧虑呢？我们忧虑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所指的，我们就是那些耶稣所指的小信的人。我没说没信啊，我说小信，相信，不过信心太小，我们不完全相信信靠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也不完全相信他是全然爱我们。他已经在圣经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哦，太多了。他与我什么？同在。他与我同行。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赏赐，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继续讲下去吧。你越提醒自己的话，越就知道上帝的允许是多么的完美，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周全的。所以呢，耶稣说我们若把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基督徒人生就都摆在这些吃喝穿这几个，耶稣教导这样不止啊，继续下去你可以加上去啊，这些外邦人所求的东西上的时候，最终是我们会不得到满足的，我们不会满足的。就是上次我来讲的时候，美国的富豪嘛 Rockefeller 嘛，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富豪，当时第一，他说记者问他，你满足什么能够令你满足 Rockefeller 什么东西可以令你满足的话，他说再多一点点 just a little more 他就满足了。好可悲，去过纽约就知道了，整个 Rockefeller Center 多大都是他的，还不够，再多一点点是不能满足的。耶稣要我们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认他为王，尊他为主，愿他在我们生命中得到最高的荣耀与尊荣。当追求神的国度与他的义成为我们生命中主要的目标与志愿的时候，那注意了，再加上一些次要的志愿就不再是问题了。我再讲一次，不是说你生命中只能够有那些资源，神的国神的义提降据点，不是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次要的资源就会成为健全的。次要就是刚才说那些嘛，吃的穿的住的开的，还有什么玩的，还有什么东西，再讲下去加下去就不是问题了，就是健康的了。那基督徒都应该尽力的发展上帝赐给他的恩赐、才干、机会、潜能，在他工作的职责上有所表现，努力用心扩广自己的影响力，追求升迁的机会没有错的。那目的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建立自己的国度，乃是要接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成就，把荣耀归给那厚恩赐福给我们的天父。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与他的应许吗？有了一位那么疼爱我们的慈悲天父，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还担心什么呢？我们还忧愁什么呢？你愿不愿意把你今生的烦恼忧虑、物质上的追求全然的交托给你们的父神？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他就会把其他的东西，不是我说的，是耶稣说的，先求我的国与我的义，这一些东西，其他的一些东西，吃的穿的住的，他就会一样不缺的，丰丰富富的加给 每一位信靠依赖他的人。阿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承认说我们是那些小信的人，主啊，帮助我们的不信，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不要忘记你是我们慈悲的天父，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你是没有一样好处不会留给那些敬畏信靠你的人，所以我们一点好处在主里，在你的爱里，在你的灵里，在你的怀抱里，我们是一样东西都不缺。主，感谢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 每一个人生命中你的旨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一致的，就是说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多深多广多高，我们根本不能够明了，当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你那不离弃我们的爱，虽然我们背逆不听话不顺服你的时候，你仍旧爱我们，当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的依赖交托你的时候，你仍旧爱我们。主，我来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更加学习信靠依赖你，我们更加要学习把追求你的国与你的义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最大的志愿，哦，帮助我们有这个能够学习如何的思考，多想多看多思考，多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亮光，清楚知道主你要我们走的路，我们走的路就是你要我们走的路，我们走的路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讨你喜悦的事情，我们生命中的追求也就是你的追求，你要我们成就的。感谢主，你把我们带到这里，享受着瑞士欧洲这富裕的地方的一些的好处祝福，但愿我们晓得不知懂得感恩，不知我们不只要知恩不只要感恩，我们也要报恩，帮助我们晓得我们的责任不只要建立你的国度追求你的国度，要追求你的义，叫我们晓得我们在社会的责任社会关怀，叫我们晓得如何去帮助关怀怜悯那些没有的，好叫主你的国度你也能够达到那些地方，帮助我们主今天我们所听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好好的思考，好叫我们能够从我们生命里面把这些你的道理你的教导活出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